魔法术第28章，红地精遭袭。等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月亮脸支楞着耳朵，仔细听着周围的动静。滑道里有声音，他突然说，一定是红松鼠。
我希望不是红地精，
弗兰尼很害怕地说。月亮脸说的没错，是红松鼠回来了。它从滑道洞口跳上来，向每个人点头。
没问题了，它说，矮人们快到了，我找到了大胡子先生，他已经悄悄地去接他的家人了，一共有50口呢。
现在我们最好往下放绳子，
月亮脸说。他把绳子顺着滑道放下去，这时有人在另一端抓住了绳子，绳子绷紧了。
来了一个矮人，
月亮脸说。他和乔拽住绳子向上拉，这个矮人的体重好像超标了。他们拉呀拉，拉呀拉，累得气喘吁吁。
这个矮人太重了，
乔说。天哪，当他们最终把矮人拉上来时，发现哪是一个呀，绳子上竟然挂着五个矮人。他们跳进月亮脸的小圆房间，兴奋地打着招呼。月亮脸告诉了他们红地精的勾当，他们听到战斗计划时都咧着嘴笑了。绳子又被放下去了，这次有6个矮人一起上来。这时房间里已经很拥挤了，可没人介意。
我们得坐在大家的膝盖上了，
乔看到这么多人挤在月亮脸的小圆房间里，不禁咯咯笑了。矮人们看上去长得一模一样，他们都长着长长的胡子，但是大胡子先生的胡子是最长的，一直垂到脚下。绳子一共拉上来51个精灵，这回月亮脸家是真的一点空地也没有了。但是每个人都很兴奋，一直在窃窃私语，听起来就像许多片叶子在同时沙沙响。
现在我要敲门了，假装告诉红地精他们想要的咒语，
月亮脸说。
他们一开门，你们马上就冲出去，牢牢抓住他们。
等一下，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
乔突然说。
我们应该把他们推进月亮脸的房间里，派个人到树下去拴住暗门，当他们想滑下滑道逃跑时，他们会被死死地堵在滑道底端，直到我们打开暗门，他们才能重见天日。
是个好主意，
大胡子先生说。
你们两个矮人爬上通向云端的梯子，阻止红地精从那里逃跑，我们6个滑到树底，阻止他们逃进森林里。
6个矮人立刻拿起坐垫滑下滑道，他们冲出暗门，在外面紧紧地拴住暗门。矮人们围在树下做好准备，防止粗鲁的红地精们逃走。剩下的矮人和3个孩子一起等着月亮脸跟在门外看守的红地精交涉，他们都兴奋得要命。月亮脸敲了敲门，外面的红地精对他叫道，
不许吵，让我出去。
月亮脸佯装愤怒地大叫，
除非你告诉我们一个魔法咒语。
红地精说，
我知道一个让人变成国王和王后的咒语。
月亮脸一本正经地叫道，
快点儿告诉我们。
红地精立刻说，
打开门吧。
月亮脸说，外面传来钥匙插进锁眼里的声音。紧接着，月亮脸的房门被打开了，严阵以待的矮人们像潮水似的一下子涌出门。乔、贝西和弗兰尼也都出去了。红地精们看见突然出现的人群时，大叫一声，准备跳下树去通知自己的同伙。两个矮人跳上梯子，坐在那儿，阻止红地精逃向云上的地方。乔、月亮脸、贝西和弗兰尼快速地向树下爬去，解救被锁在自己家里的居民。每个人都是那么高兴，喜太多夫人对自己被锁在家里这件事情感到相当气愤。
我要教训一下那些无理的红地精，
他恶狠狠地叫道。这位夫人拿起她的水盆，开始向爬树的红地精们泼去，真是重重的打击。乔不禁笑开了花。乔打开什么明先生的门，什么明先生跑出来，一边愤怒地吼叫，一边追赶着受惊的红地精们。平底锅先生也出来了，他做了件大快人心的事，他拿起自己的锅盆、水壶，向四处逃窜的红地精们砸去。当啷，砰，枪，乒，砰，精灵们放出了猫头鹰，他们尖叫着向红地精们飞去。易怒的皮克精太生气了，当乔打开门放出他时，他竟然向乔愤怒地扑了过去。幸好乔及时解释清楚了这件事的罪魁祸首是红地精。贝西放出了丝丝仙女，尽管丝丝仙女被嘈杂声和叫喊声吓坏了，但她还是用窗帘捉住了一个红地精。丝丝仙女和贝西随后压着红地精爬上树，把她推进月亮脸的房间。红地精看见滑道时乐开了花，以为自己可以逃跑了。可是，哎呀，他滑下去之后，却撞在被紧紧拴住的暗门上。他既爬不上来，又出不去，只能待在那儿。树上的红地精们慌了神，他们试图摆脱精灵们，爬下魔法树，逃到魔法森林里。可是，当他们发现六个强壮的矮人守在树底下时，只得又爬回树上，想要逃回云上自己的领地。可爬到树顶时，他们又发现有两个矮人守着梯子，他们被推了下来。他们被乔推进了月亮脸的房间，这也是乔非常乐意做的事情。挤在月亮脸家的红地精们都冲向滑道口，向下滑去，于是滑道上很快就挤满了红地精，一个压着一个，动弹不得。这时太阳出来了，照亮了巨大的魔法树。
现在我们得地毯式搜索魔法树，看看哪儿还藏着红地精。
月亮脸兴奋地说，他和什么明先生、精灵们仔细地搜查每根树枝和叶丛后面的洞口及角落，把藏匿其中的红地精揪出来，压进月亮脸的房间，推下滑道。这回再也没有漏网的红地精了，
他们都堆在曲折狭窄的滑道里，相当不舒服。
好啦，
月亮脸心满意足地说，
我们把他们全部活捉了。哎呀，我饿了，吃顿美餐怎么样？
看，
思思仙女一边大叫，一边向大树那边指去。
魔法树那边结了许多熟透了的梅子，咱们来一顿丰盛的梅子大餐如何？
好极了，
月亮脸说。
松鼠，你去树下找那六个矮人，告诉他们现在可以上来了。喂，梯子那儿的两位，你们可以下来了。思思仙女，可以来些热巧克力饮料吗？梅子和热巧克力饮料搭配在一起，会是绝佳的美味。
就在大家坐下来享用美食的时候，一个怪模怪样的人走了过来。他身材瘦小，衣衫褴褛，可是他的眼睛闪闪发光，就好像认识这里的每个人。
那是谁？
弗兰尼立刻问。
不知道，
月亮脸盯着那人说，
我好像以前见过这张脸，
贝西说。
他看着怪里怪气的，乔说，好像是一个稻草人。
这个人走过来，坐在近旁的树枝上，伸手拿了一杯热巧克力。
你是谁？月亮脸问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
思思仙女温柔地问。
我的名字，
瘦小的人微微一笑
说，你们玩游戏了，怎么没叫我？谁得了第一名？
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他是谁了，平底锅先生，没有水壶和锅盆的平底锅先生。他把他全部的家当都砸向了红地精们，现在身上一个锅盆也没有了。
平底锅，你的变化太大了。
什么名先生一边说，一边拥抱了自己的好朋友。
我都认不出你了，快过来吃大大的梅子。
平底锅先生很担忧地问，
你伤到了大拇指？哦，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很难过。不，我没说我伤了大拇指。
什么名先生一边说，一边大笑起来。他轻轻拍了拍平底锅先生的后背。
我说，吃梅子，梅子，大大的梅子。谢谢。
平底锅先生说着，抓起两个大梅子，塞进了嘴里。当大伙儿饱餐一顿后，月亮脸问，
我们应该怎么处置滑道里的红地精们？
好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会。